不提这个福报的话呢，福报提到啥时候才能机构才能修这个法？
你说的就是说，如果是从我们这个修心中心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他修了这个以后再说，但是他什么样的人，就是说他要积累到什么程度才能来修这个因缘呀，是很复杂的事儿，是很微妙的事儿，很秘密的事儿。很多的人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来修了，这种人很多。他实际上他连个标准的佛教徒他也不是，他就来修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地方很秘密，很微密。但是总而言之的，这个基础上来说的话，一个是过去世积累的因缘，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一世的话，他没有做什么坏事的，这个也是一个基础。人天道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基础，就是做坏事多的那个，他是因为大心，他也故意不是那种犯坏的，就是那一类的。其实真正的那些恶人呢，就是那一种的恶人呢，他就是为了就是搞自己，他就是为了要增加自己的利益，他就是为了故意要损害别人的利益。这种人就不是他这种人呢，他都没办法。还是另外一种人，就是说他有这个良善的基础，另外一个他过去世的这个因缘。过去世的因缘的这种的，就是成道最快的，就是那个他只为佛法来这一类的多。还有一类的就是良善之人，他做不下去的。良善之人呢，最容易有苦恼，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光良善不行啊。就是我那天来了一个就是求法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是说的是什么呀？他说这个，就说到好坏，这就是说福报嘛。咱们说福报，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为什么佛法讲人天道？这是我的个人理解。他那天他说好坏，他就这么说的。他说你看，他说世间的这个人，这好人活着太艰难，就是因为总是在让，这个也让，那个也让，让得很艰难，自己让来让去，自己觉得又还是心里憋屈，你知道吧？但是坏人也不行，坏人都是不得好死的呀，就是好人活得艰难，坏人都不得好死，这好人坏人都做不来，算了，还是来修心中心吧。就说这个福报的事就是很微妙，这是福德因缘，但是这个福德因缘这积累起来像是善恶，但是总而言之的话，还是中过这个解脱因。比如说以前啊，或者怎么一类的离境啊之类的，所以这一世我们才能互相的成为这个因缘呀、啊、之类的，应该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
是他接触到金融心法了，他就说他好像修了点福报，但是福报不够。
那就是借口嘛，就是你说的这一类的，对你说的这一类啊，对，这一类的就是，所以我们就是不让提福报跟业障，他就是他那个理解错了福报跟业障。我们为什么不提？就是成了他的借口，我业障重，所以我修不了，我这个福报不够，所以我没修完。啊，就是那好像是只有有钱了有条件了才能修得完吗？就是是这一类的吗？就是他是这样理解的，就是福报他理解错了。在佛法中的福报是指的就是能够闻佛法了之后，他觉得佛法这个是真正的法，他愿意来学，这个就是福报。就是说你听闻了这个见性的事儿，你不觉得有疑问，你就不觉得很惊怖，不觉得很害怕，不觉得呀这种话太可怕了，这一类的人他是有福报的，在佛法中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说的那个福报，那是世间的那个，就是这种人很简单，你就告诉他我们这儿不提业障跟福报，你就这么，你就说你具体啥事儿嘛。他就是往神明上一引，他就给自己找借口。
这种情况他就是把这个家庭安顿好，
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等一下，就是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福报的问题。他说福报不好，那你就可以给他有另外一个法，老人有这个法，就是说你去念念咒消消业障吧，也行。那还是要修，那就是念点什么咒消消业障。那你要不需要时间，你总没有这么福报，你这不是很惨吗？越来越没有福报，那很惨哟。就是这个。另外你说的是什么家庭什么？
家庭得安排好啊，他们有吃有穿有喝还有鱼。
对，家庭要安排好，对，家庭要，对，家庭要安排好也要是，但是我们现在看马云也未必安排好啊，他都没有安排好，这个事是安排不好的，他咋都安排不好。
没时间安排好。
不是，应该说，不应该这么说。对你张，你说对你张师兄来说，你就学了新中心，你的家庭才安排好。
那叫他谁也没安排好了。 媳妇儿没那个，儿子还来办兵了，媳妇儿也办了，但是不来修。
不来修的这种人，就是说那个，就是一般的，像我是这种特点，我就是说他只要跟我聊，我就看看他的痛处在哪儿，我就听，戳戳他的痛处，反正他总有害怕的东西。
人家听提醒我，你看见你都修这么长时间，你还是这个样子。一说都很到位，你看，毕竟现在成天见我就是无长无短，无小无弱，就说这样的话，哎，你哪套都知道，不用讲。
那就不跟他讲这一套，不跟他讲这一套，不跟他讲这一套。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一般的人他总是有痛点，他的痛点就是他还是有害怕的地方。
有
戳到他害怕的地方，吓唬吓唬，就是把这个事说一说，激一激他，他有可能。他任何害怕的地方，佛法都能解决。但是佛法，比如说他害怕没有钱，佛法解决的不是他没有钱，佛法解决的是他最后这个害怕没了。但是你可以先让他那个，比如说他害怕身体，我就害怕身体，就先修六字明也可以啊，先修六字明也可以啊。害怕死。
太好说了，真的怕死。
真的怕死，那我们有大学求助，念多少遍都承受身。
随便，我那算，一算，那会计算，一算得随便。
这个害怕死的，这个一时半会儿弄不了，反正这个得慢慢聊着谈，这个得慢慢的那个，他反正他要是不来找你，这种人一般不好弄，他来找你了才好有个那个，不来找的这种人是没辙的，就是咱往上贴的，一般都是灰溜溜的，咱撞一墙，撞一头灰，咱回去了，咱不往上贴，看他咋样。一般都是这种的很多，还有一种的就是说他灌顶了不修的，这一种的也就罢了，就说没事就等着他，就等着他。还有就是说，就是他看到别人修有变化，他有的时候心会有一些那个。还有一种的人就是修完了灌了顶之后又断了，就是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的话，我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分几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说他刚修就断了，他是不知道。那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就很难。还有一种呢，比如说他过了百座了，或者修了都几百座了，他断了之后，那不知道后面有的他时间长了，他自然知道他断了以后，他刚开始断的时候，他那个烦恼，那个时候就是像我们修了法，烦恼很轻，断了也没啥大事儿。这时间断的越长，那烦恼越重，他回头他还是又回想起来当时修法的那个好，他到时候又回头，这样的人很多。所以说断了也不怕，断了你总结经验教训，从头开始，这样再修完的有的是，有的是。有的是，但是我们就不提倡，最好一口气修完它，这种最简单啊，这一类的，就是分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是，就因为他做过，他尝过法味儿，而且他到别的法，他知道别的法都不如咱这个，他知道这个的，所以他最后还回来，就不少断了的修完的，所以也别着急，断了的别搭理他，只要他就别搭理他，自己会回头，就是他只要是真的老实修过，他一定会回头。但是这个就是要做的这些一百座两百座的这一类的就容易，这只是我的经验之谈。
有的咱们有的师兄原来也去搞传统文化的，也参禅的，参禅的原来也修新中心，做了一百座断了以后呢，回来搞禅修也不行，觉得还是新中心好，
对，
继续干。
对，是的是的，就传统文化这一块也是，
传统文化这里面也比较乱，好多。
就是刚才不是好古吗？好古这一块，这就
养生的，对，又搞这个易经八卦的，又搞算命的，又搞风水的，又搞这个娱乐的，
对，而且他信的也挺厉害的话，你要说佛法信什么东西，他反倒一懵，但是那个东西他信起来，他可有劲儿呢，是，他要是老是修心中心，也能慢慢的纠正他。就是最多纠正不过来，那他也是算命中修心中心修的最好的，修心中心中算命算的最好的，那也行。
老师，你刚才说那个读
《
金刚经》，然后护经不护不畏，然后他们就是读《金刚经》为什么要经不畏呢？
为什么经不畏？因为说的是，你看我们现在对面清谈，我说话你能听清，我也看到你穿了红衣服，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空，听了就是没有听，看了就是没看。你接受得了吗？接受不了，他们接受不了。接受不了的可以说你很饿很饿，你这怎么弄？你这胡作非为啊，怎么怎么样，那话就来了。就是所以叫经部啊，经部。说空性的时候，说关键的空性的时候，经常有经部。如来藏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就是有这三种名。然后呢，就是教下在这个事上争了很多。实际上，这个如来藏的来历，就是因为菩萨说的那个佛说的很清楚，说空的时候他受不了，所以告诉了如来藏，他就放心了。那是空的用，空的用就是宝藏。
那 叫一下这个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空不空如来藏，它是。就这么掰扯的，
你说个如来藏他又着有了呀，所以告诉你空如来藏，空如来藏又怕偏空，又说空不空如来藏，哎，还有一种说你这两个都偏两边，我来一个中道，就是空不空如来藏。你看他那个教下走的路子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马明菩萨，马明菩萨叫大乘起信论，然后那个龙树菩萨叫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的时候，后面的那个天心菩萨就说不行了，这人开始偏空了呀。刚开始马明菩萨为什么这样，是因为大家都在着那个小乘戒律，都往越往那上走了，就是光学佛的模样，把佛的那个心行的东西给忘了。后来所以马明菩萨拍案而起，做了一个大乘起信论，哎，龙树菩萨对对对也造的这个白法明门，就是大乘白法明门论，对，大乘白法明门论就是造的是这个论，这是说的是大乘，大乘说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眼能看得见，就耳能听得着，所以告诉你是空，告诉你是空的话，这后人就担心了，这不行啊，这些人就在波无因果就在空上了，所以再说说空也不妨妙有吧，所以这就后来又来了天心菩萨又造的那个叫什么呀，这个唯识啊，什么什么的那些论就来，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偏重点，一段一段不同，一段一段不同。嗯，要是知道都在修偏就没事了，就是怕他都觉得自己对，教下的也好，还是咱们禅宗也好，然后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你千万别觉得自己对，佛法这里是没有对的，佛法为什么能够在96种外道中立足？它唯一的地方就是它这里没有对。96种外道是他说什么他都觉得自己对，有的说是有的对，有的说是无对，我就是以无为宗，这就是我的对，我这就是对了，我就是立这个为宗，佛法就是没有这个对，所以说佛法就是他是最正确的，他就是在这儿，就是我们要总结就是教下的这些，他只要不说他自己是对的，他纠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觉得某一个观点是对的，那么这就打起架来了，这打起架来这都是一时半会儿打不完呢、啊、这打起来没完没了的，一直在私架，就不干涉对不对，你能说到这儿那你就可以有你的方便，老人就是在这儿，他能够说到这儿，老人说到这儿他说的能很利落很利落，啊，谁见鱼开口来啊，这一类的说过不止一次啊，说过这一类的说得很利落，所以说他说起方便来他有他的方便，他方便很多，那什么像是驱蚊咒啊之类的，还听说有个手印儿，
驱蚊咒，
对，
我听说有龙王咒，
龙王咒他用过呀，出水了呀，
普安咒
不是咱们的心中心的咒啊，对对对，
普安咒不是
能出水的，
不是出牙齿的，这各种的笑的蚂蚁啊，都闻着长一点的，
那有点大出水一般
都不念啊，用的是
还是威力太强了不敢念，
说肚肚胀，应该先给
洛阳。你看看你这在家人深谙各种出家之事啊。对对对。
对。
对对对，那个有一个故事，就是说的是有那个丛林里看到一具动物尸体，就是两个和尚从那儿走，一个师傅就是说像没见着一样，光就迈过去了，还有一个师傅呢就把他给埋起来了，迈过去的是智慧，埋过来埋起来的是慈悲，两个都好。这个老人传的这些什么什么这些咒语就是挺多的，就是不是一般那个。后来我还跟齐老师说过，齐老师还说了我，说哎他怎么有的他学了法，他就为了求那些咒，那算了，那也不给惯了。齐老师说那不行，他说就是他要求就给他，他说这些咒就是给不修行的人修的，修行的人他不需要这些咒，他就直接修心中心了，就修心中心，别夹杂，不要以为咒越多越好，你念咒越多越好，那就是说白了，说得很难听，就是你对心中心信心不足，很简单，信心不足你多做点呗，就说就是一门深入比较好，尽量别夹杂。老师说那就是他们都属于不修行的，先修那个，有真的有，就是像修六字大明咒这一类的，有过现在就是有，比如说他修准提，有这样修一修一他回来他觉得他修心中心，有这样。
不过有一部分修心中心使用开始觉得是不太安稳，他
不太安稳的，他是属于啊不太安稳的，那是老人啊，对对对，
拜很累啊，他功课很多，比如拜3000拜一天，各大头3000个，然后念什么多少咒多少个，反正是事很多，他从早很忙，他又就是忙的就是这个2个小时都就是很 很难，就是弄。
那就是说像这个达摩说的这个息心养神啊，息心养神的这个就是说这样就是长养你的这个法身慧命的慧命者，是长养者，是在这儿，就是达摩的这个地方走入道是从这儿论的。你这个做的那么多就是不安啊，你是太不安了。你要是做那么多不如你多打打坐，就是说你要是真的不安你多加坐。我们一般就是说有为，你要是想有为的精进啊、用功啊、努力啊、冲啊这一类的，你就加坐就完了。你加坐试试，你加坐多了你就泄下气儿了，加坐多了下坐了之后那个攀缘的心起不来，一点也起不来。完了加坐多了连坐你都想不想加多，你都心里头要盘算了。是的是的，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人是发过愿了，我要念多少经多少部。我一个师父佛上面就发过愿了，我得念过多少部的，我这债啊欠着的，我得完成啊，我多少天得完成了，很忙。
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一般的就是我是觉得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说发过愿了要念多少步怎么怎么样，但是发了这些愿能够让你碰到心中心，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吗？这已经是愿达成了呀，你还要怎么样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他一定要那么念的话，那就哎呀那就念吧，他念了才安心，那也不妨那么安心吧，也是一个安心之法。尤其是初修的人，那就让他念吧。像我初修的时候也是，我说呀老师，我说我在念地藏经啊，我怕手疼，我可以念不？我可能觉得不大对劲了，我才这样说的。老师说那你那真能手疼吗？我说好像就是不疼啊。老师说那你就念吧，我就念了。这念念自己觉得不对劲，手疼我为什么要念经啊？手疼就让他疼呗，对吧？我为啥要念经呢？就觉得不对劲了。就是老师这一说，我反倒也就过两天没念了。啊，对对对，
念经的劲
儿
泄了。
就是要觉得你疼，为什么要痛？因为手疼你就念经呢？不大对啊，手疼为什么不让他去疼呢？自己就觉得不对，那是刚开始，那就是第一轮、第二轮，就是那时候。所以说，它也是一种方便吧，也是一种方便。还有就是类似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新中心，就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班啊，有这一类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班，它那个学习就是那个量很大。量很大，就是那个时间排的也很紧，而且它有期限，5年、8年等等，就是在这里头，它出来还是不出来？出来觉得可能有点不太好意思，觉得好像背离了自己原来的那一波道友，而且它那个有一个期限什么，但是它要不出来吧，太忙，精力不够用，而且一分享也没啥东西可分享。就是一弄要分享东西什么之类的，一学习要学校里，这跟我们走的路子不太一样，你知道吧？就是存在问题了，所以就很矛盾，觉得到底是自己错了还是怎么样了？但是他又舍不得放弃心中心，有这样的人。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不知道。我觉得学菩提道，他能来修心中心，这是证明，这正是证明他学菩提道次第广论，他学得很好，他学得很认真啊，所以他才能知道咱们心中心这个法是非常难得的，是很利落的法呀。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他要是再犹豫那就可惜了，这实际上是最好的结果。但是按照他们的那个次第道广论的话，要是那种学习方法，可能要好多年以后他才给讲大成的有一种修法。至于是什么，现在的我碰到的人还没接触过，就是这一类的。有实际上你能让他越过去直接接触不是更好吗？对吧？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个具体的方便。实际上你能够那样让你沁入到无相来，就是在无相这儿你能够沁入，你能够见性，你对得起你所有的道友和你所有的以前的老师，乃至于你这一生你都没有什么可负人的。但是你在这一块你过不去啊，那些所有对你好的你都在负他们。所以说咱们修心中心的人，你不要因为你坐了2个小时你就觉得很内疚，没有必要，那都是利益无穷的事儿，没有必要对任何周围的人觉得是要偷偷摸摸呀负疚啊，那是对他好，你是偷偷摸摸的，你那种不敢修的那个，你才是对他不好，你才是害他。就是说明心见性的这个就是就是面不改色心不负人啊，就是说他光明明的磊落落的啊。既然你不明心见性，你就一直跟着以前的那个师傅，他就是见地不行你也一直跟着他，那你是害他。你明心见性了，你可能你的见地会越过你以前的师傅，很正常。但你这样你是对得起他，你跟他说要说到回头他还没准能听你的，你是对得起他。
我师傅就是一个例子。我师傅是刚开始很反对我，后来我偷着在外面学了半年了，
大声点
就找我
分享。
然后我师傅一表我说，就是我这收了一个徒弟很听话了，这生病了半年不见了，电话也关了，后来就找那个南京的一个居士，南京一个居士是跟圆圆老人关系很好，圆圆老人给他灌顶都是徒弟徒弟的灌顶，但是他不能修心中心法，他都是修那个六祖名，所以南京的居士都是他负责， 后来他就推荐我去修心中心，他说你要想修心中心的话，我就推荐你到河南找那个齐志军啊，齐志军老师，他说在我佛教的传法老师当中他是最彻的，他又是你老乡，他说你可以回家了。那时候我得了肺结核，因为在庙里面做经看做了一年的话，我就请假了，那是要值半年，我就请假回家，然后到鹤壁，你齐老师老家是鹤壁的，我就到鹤壁去找他们。然后到鹤壁的那齐老师早就去北京了嘛，根本找不到，刚碰到他邻居，邻居上面他上面贴了一个阿弥陀佛，我就是学佛的，你的敲门，他一看我是出家人，哎呦，说你是不是找齐老师灌顶啊？我说对呀、啊，那我给你个电话吧，你电话他去北京了，你打电话给他。啊，后来我在到火车上给他打电话，齐老师接了电话就说，哦，你想去吧是吧？我给你一个电话，北京那个那时候是李凯，李凯在负责，他说李凯是用电话，他叫你什么时候来你就什么时候来，我说三不管，人事不管，财务不管，保留同不管，然后呢叫你到了你就来，我到时候我就给你灌顶，就这样很简单。
你师傅呢
也打听我，然后那我那个南京那个居士，后来因为我去了南京，后来修法的时候去了南京，去我师父那庙里面，那个我师父给他打电话说要去找我，去我老家找我，他就慌了，他说别到时候说我把他的徒弟关怀，就修法一下到时候找我麻烦，后来他就说你赶快给你师父打个电话，然后说别到时候找我麻烦就不好了。我说行，我就给我师父打电话，我说师父，我说对不起你啊，我说出来我再修修心密码，我师父其实还挺慈悲的，说他说你修法很好啊，我支持你啊，他说你没钱了我给你寄钱的。后来每一年他都要回去，因为他接了好几个庙，前叫我回去接，他说我这边有庙没人，他收了好几十个徒弟全部都跑光了，他说你回来行不行，我给你一个庙，我说不行，我说你要交给我一庙的话，除非让我修心中心吧，你也不管，他说那不行，因为在南方这边都要做经忏，他说你要是建立修心中心法的话我没办法收了。后来我就没回去了，所以说这几年我基本上单身，我每年我都回去看了，就现在他都是自己偷偷的看老人的东西，他表面上说他不学。
刚才郭老师讲的说的经咒啊什么，我们学佛的特别学心中心的都是心里不踏实，觉得这修心中法心法就这一个咒，这是不是到事儿上还不管用。我们有一个出家师，我现在不说是谁啊，我们的还跟我们河南非常有缘的，是修心中心的，他修心中心中间呢，他有一次病了，病了以后呢，这个躺在床上发高烧，他就看在窗户门外边一个两个大这么大的那个他比了眼睛这么大，放着光，你看黑的大个，在那看着他，看着他都心里发毛啊，念大光明咒，光明咒念念还没管用，念这个六字明还不管用，这家伙这心里有点害怕了，最后一想，他说这老人讲的这个一切都空啊，这有什么呀，这生死都是空的，说他一想着空，哎那个呢就变成了一个小就像他的说那个三维动画上那个西锅那个纸一样小片儿，一个大人呜变成小的呜没了，所以说一切都是空才是我们本性的那个根本的东西，你别想着那个没有那个东西可见，没有什么东西劳忙的时候那恰好是不敢认啊，所以说有时候你就说吃经咒啊，吃的那个，如果你心性不相应啊，可能那个咒也没多大力量，所以真正是那个空性才是那个本来的大能量，所以上次也说过了。这个师傅呢是谁呢，大家都认识的，是善乐师。
善乐师
休息一下啊，
这就是在那个拿我自问见性，
对，自问见性
啊，本来无一无可，
可以，那就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大家啊，